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由安华为各位播报最新的国际消息。联合国表示，也门反叛武装和得到国际承认的流亡政府之间的和平谈判将于6月14号在日内瓦举行。联合国一位发言人星期六宣布了上述日期，并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欢迎哈迪总统和控制首都萨那的什叶派胡塞反叛武装之间达成的这一协议。定于上个月月底举行的一次和平会议曾经被推迟，因为此前呢，也门政府和冲突主要各方要求有更多时间为谈判做准备。联合国这名发言人表示，潘基文秘书长还敦促双方同意再次试行类似上个月的人道主义停火，允许向被困冲突地区的数十万平民运送救援物资。星期六早些时候，沙特官员表示，沙特军队拦截了一枚从也门境内射向沙特西南部地区的飞毛腿导弹。沙特国营新闻机构说，使用了美国制造的爱国者导弹，在海米斯穆谢特市附近拦截击落了那枚飞毛腿导弹。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六启程前往德国，参加工业七国为期2天的会议。俄罗斯原来是自1998年开始的八国的集团成员，但是因为其在乌克兰的作为，在去年呢被排除在这一国际机构之外。此次七国会议的中心正式日程是贸易，但是乌克兰危机包括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议题预计也在讨论范围中。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接受意大利报纸晚邮报采访的时候，就乌克兰危机问题指责基辅不愿意执行经过欧洲斡旋在2月达成的明斯克协议。这次采访呢，星期六发表。普京说，这项和平协议应该通过基辅与自称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共和国领导人的紧密协作进行实施。基辅不承认这两个自行宣布独立的国家。普京还说，美国和欧盟应该对乌克兰施加影响力，尊重协议中承诺的和平条款。他说，俄罗斯在影响东部乌克兰两个分离的共和国方面将做出自己的努力。对于不断升级的暴力，白宫作出回应说，奥巴马总统将在工业七国峰会上敦促欧盟领导人就俄罗斯侵犯乌克兰东部的行为持续对莫斯科实施制裁。白宫承认，经济压力还没有能让普京改变他在乌克兰上方面的战略盘算。为了庆祝移民传统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希望美国人都分享自己家庭的移民史。奥巴马在本周六的每周例行讲话中敦促美国人登录白宫网站，说出自己的故事。他说，我们是一个移民国家，移民是力量和我们引以为荣的源泉。奥巴马还说，我们不仅要庆祝这个传统，还必须通过修补移民系统漏洞来捍卫它。他说，参议院的民主党跟共和党2年前呢通过了一项常识法案，包括了一项最终取得美国公民身份的途径。不过奥巴马总统说，众议院的共和党领袖在近2年时间里一直甚至拒绝呢就此投票。奥巴马说，在这同时，我要继续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让我们的移民体系更加公正和平等。他说，这是正确的事情，能够将美国变得更强大。埃及一家法院推翻了另一家法庭有关呢控制加沙地带的哈马斯为恐怖组织的裁定。星期六这项裁决作出之后，埃及政府和哈马斯都没有立即作出回应。今年2月，埃及一家法院呢裁定哈马斯为恐怖组织，此前一个月也做出了一个类似的不利于哈马斯的裁决。埃及军队几个月前开始封闭剩下的加沙通往北部西奈半岛的地下通道之后，埃及政府和哈马斯关系就开始恶化。很多埃及分析人士将哈马斯看作是被定为非法的穆斯林兄弟会的一个分支。这种看法从埃及1948到1967年间统治加沙时期呢就已经形成。 埃及在已经被罢黜的伊斯兰教派总统穆尔西2012到2013年执政期间和哈马斯关系密切。那么埃及情报机构在各界政府主持下呢，在2009、2012以及2014年加沙冲突期间积极为以色列和哈马斯斡旋，也为哈马斯和对立的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的法塔赫之间积极斡旋。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国际要闻。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停止搜寻船难幸存者家属不满处理方式；菲律宾将与日本商讨日本使用菲律宾海空军基地的问题；北京当局六四期间严控试图让民众忘却历史；另外，蔡英文表示民主已是台湾的常态，和平是亚洲唯一的选项。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您的收听。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目前正在调查不久前发生的针对美国政府人事部门的大规模网络攻击。有关官员说，中国黑客设法闯入了联邦计算机网络，获取了美国各地多达400万政府雇员的信息资料。中国驻美国的外交官则表示，中国禁止网络战。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官员指责在中国的黑客攻击了负责收集数百万政府雇员的个人背景资料并发放安全许可的联邦机构。联邦人事管理部门周四表示，多达400万现任和前任联邦雇员可能会受到影响。该机构今年4月检测出这一安全漏洞，随后实施了更严格的管控措施。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正在调查，以确定全部的损害情况。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五驳斥美国的指控，并且呼吁加强合作。他说：“
中国坚决地打击一切形式的网络黑客攻击行动，中国自己也是网络黑客攻击的受害者。在这一领域，我们愿意开展国际合作，来共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我们希望美方不要疑心重重，捕风捉影。”
今年2月，奥巴马总统在斯坦福大学举行的全美网络安全和消费者保护峰会上发表演讲，并签署了一项保护网络安全的行政令。
这些网络威胁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是个挑战。
就在上周，有报道说，美国国税局的网络内部资料已经失密，而在去年秋天，白宫和国务院的网络也遭黑客攻击，黑客据信来自俄罗斯。这一次，数以百万计政府雇员的个人信息可能遭到破解，有关部门向他们提供信用监察和身份失窃保险。美国之音报道。
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向东方之星遇难船的消息方面。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在长江东方之星游船事件当中遇难的人数目前已经上升到了396人，生还者仍然只有14人，另外一些人至今下落不明。这艘游轮是在星期一晚间发生翻覆的，当时天气状况十分不好，正赶上暴风骤雨。一些船客的家属已经提出了，既然天气这么不好，为什么仍然要出航等问题。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这艘客船于6月5日已经被打捞出水，过程当中总共有将近5000名官兵和普通民众参与了救援，多达50名潜水员分3组彻夜作业。此外，现场还有一架空军的直升飞机以及59台工程机械。中国官方新华媒体新华社报道这一事件的时候说，强调各方在这次沉船事件后的救援工作，他们高度重视生命的尊严，其中包括对遇难者遗体的尊重。新华社还强调说，针对这次重大沉船事件的起因的调查已经展开，有关方面已经组织精干 权威的技术专家本着科学严谨的态度，按照绝不护短、绝不掩饰的原则展开调查，包括对幸存下来的船员的调查和取证已经开始。
中国交通运输部发言人徐成光星期五对记者说，下一步是要做好寻找遇难者遗体的工作。然而就在记者会正在进行时，一位70岁的姓夏的遇难者家属冲进了记者会现场，
听到最真实的话，
高声呼吁媒体应该听到最真实的话。
我们遇难者的家属到这里后，
大姐
感觉有一种状况，就是
大姐，
偏重于强调天灾，偏重于强调天灾。
大姐，
但是根据我们的很多调查，现在是一个网络化的世界，
大姐，
信息开放的世界，大家认为这是不公正的。
星期三，上海数十名乘客家属因不满当局的处理方式，愤怒地走上街头，高喊“上海政府还我亲人”等口号。此外，在事故地点还有几十名失踪乘客的家人冲破警方设置的路障，要求当局提供有关失踪乘客的信息。在另一方面，也有家属表示，他们对打捞进度慢也能够理解。这名姓胡的遇难者家属说，
就是我们感觉这个进度还是不够快。但是怎么说呢，他们跟我们解释了，他们这边的人也跟我们解释了，就是这个天气啊，昨天下午到的时候又下雨了。我们他当时预计昨天下午的话就应该能把它翻正的，但是这个指挥部有指挥部的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
星期四晚上，湖北监利县城数千群众自发聚集为东方之星邮轮乘客祈祷。一名当地居民说，
感到很心痛很悲痛，就说愿逝者在天堂安息，我们只能是请我们的微薄之力让死者的家属感到一点安慰。
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菲律宾与日本关系方面，菲律宾总统阿基诺表示，菲律宾即将与日本开始谈判，商讨日本自卫队的人员轮流的基础上使用菲律宾空军和海军基地的问题。日本自卫队如果可以在靠近南中国海的基地补充燃料和补给，就可以扩大在南中国海的巡逻范围。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结束对日本为期4天的访问之际，菲律宾总统阿基诺星期五在东京举行记者会。
菲律宾欢迎这一发展，我们两国将开始进行来访部队协议所必须的外交谈判。
阿基诺总统随后进一步解释了菲律宾和日本进行具体的战略合作的必要性。
在需要协调合作的时候，或需要跟你的战略伙伴联合行动的时候，一项协议或外界对海洋权的关心，假如停留在纸面上，是不会生效的。
菲律宾与中国在南中国海有海洋权争议，日本主张通过谈判和国际法解决争端，反对单方面强行改变现状。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中缅关系方面，中国军方在滇缅边界的实兵军演在持续进行。与此同时呢，各方继续多角度解析中国军方这次敲山震虎的超长军事行动。不过有关专家指出，北京最清楚在鲍勃兄弟家门口舞刀弄枪的真实意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截至6月4号，中国军方仍未宣布云南省境内中缅边境附近实兵实弹军演何时结束。有关这次军演，中国国防部以及外交部对外进行了说明。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日前还解析了军演的特点。第一，没有明确演习地区距离边界到底有多远，尽管中国军方公布了演习场的精确坐标。第二，没有明确演习结束时间，演习后续措施将看事态发展和演习效果而定。环视还说，军方在边境地区搞这种演习十分罕见，强调军演是保护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承诺的实践行动。台湾军事问题专家施孝伟对美国之音说，
这一阵子啊，那个中国大陆跟缅甸之间，特别是缅甸为了要追剿叛军而在这个区域啊多次越界，解放军他最主要的这个成立的目的不是要这个保卫人民吗？然后这个维护中国的这个主权及领土的完整吗？像缅甸这样子这个亲门踏户啊， 军队的这个炮弹啊，然后都直接掉到中国的国境里面来了。那解放军他在这个时候当然必须要在这个区域里面做一些演习，那这样的一个动作至少也要让中国的人民对他们的解放军能够产生信心嘛。
金德芳是美国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他对美国之音说，任何解读恐怕都没有北京自己最清楚。在缅甸家门口打靶练兵表明中缅传统关系出了问题，他说
Only Beijing really knows the answer to that, I'm afraid. Since Aung San Suu Kyi was freed and there have been a number of protests in Burma,
只有北京知道真实答案是什么。自昂山素季获释后，缅甸爆发了一系列针对中国在缅甸开发建设项目的抗议活动。当地民众认为中国的这些活动对他们产生严重负面影响，还有很多缅甸人对中国人大量出现在缅甸进入缅甸经济生活很反感。缅甸政府和中国政府的关系已不像过去缅甸军政府独裁时期那样。
据法广报道，缅甸国内政局变数增加，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没有出席缅军建军70周年大阅兵，加之缅军近期在与中国接壤的果敢地区与主要是中国裔反叛武装交战，不仅撼动缅中传统关系，也在缅甸国内引发争议，引起国际广泛关注。金融时报说，除缅中摩擦外，北京还试图以此敲打与南中国海形势有关各方。皮特休斯是美国空军协会资深防务顾问，他对美国之音说
Well, my view is that the Chinese are sending signals, and the signals they are sending are, we are powerful and we are big.
我认为中国正在发出强硬信息，他们传达的信息是我们力量强，我们块头大，谁也别想干涉我们想要干的事情，这一点不容置疑。休斯说，中国敲打缅甸其实也是做给地区其他国家看，不要越过北京的底线，中国人的容忍度有限。不过台湾军事专家施夏伟说，将中缅边界军演效应扩大到南中国海似乎有点牵强，他说，
所以我想他在这个区域里面，他跟中国大陆之间还是一种相互试探的啊，就是能够借由这些啊，类似像这个冲突啊，或者说是擦枪啊不走火，但是或者擦枪有火花的这样的一个举措呢，跟中国大陆等于说借由这样来磨合出一个新的南海上的这个行动准则。它跟中缅边境所发生的这个情况比较不一样，因为中缅边境它的炮弹落入了这个中国的境内，还打死了人。但是长期以往，如果解放军在这方面完全没有动作的话呢，我想可能对国内来说也比较没有办法交代。这两个事件的本质其实不太一样。
不过有网友在美国之音中文部网页留言说，自奥巴马访问缅甸后，某国不高兴，开始向边界反政府武装提供武器，想利用反缅武装控制缅甸，教训缅甸政府别走太远，别跟西方太近。这次就是利用彭家声教训缅甸政府。还有的网友说，讲白了就是因为缅甸军政府投靠了美国，反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海疆主权，中国以前放任缅甸军政府作恶的态度彻底改变了。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中国军方的所谓鹰派代表人物最近在华盛顿的一个集会上表示，中国永远不会先打美国。他还表示，正是因为美国在中国周边的煽动，造成了中国目前四海翻腾的局面。他还在自己的新书当中表示，不能够把世界交给美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美中在南中国海的对峙日渐加深，甚至有观察人士预测，南中国海最终可能成为美中较量的战场。在被问到美中之间是否必有一战时，中国军方鹰派代表人物刘明福表示，中国永远不会先打美国。
如现在美国具有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如果美国不打中国，中国不会永远不会打美国。所以现在呢，这个世界的安全和和平就看美国怎么样决策。
刘明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退役大校，也是中国国防大学的教授。他日前来华盛顿推销他的《中国梦：后美国时代的大国思维与战略定位》一书的英文版。值得一提的是，为他举办新书发布会的却是被一些人认为是美国鹰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白邦瑞。白邦瑞目前是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的政策顾问，他在静坐《百年马拉松》一书当中说，中国自1955年就启动了一项百年的秘密战略，意图是取得西方的技术，发展强大的经济，最终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刘明福的《中国梦》的一个重要主题是，世界太重要了，不能把它交给美国，中国应该建立起全球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与美国竞争冠军国家。由中国鹰派太子党人物之称的中国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上将为刘明福的书作序。刘亚洲写道，21世纪是中美对决的世纪，谁可以为世界的发展创造更具吸引力的成果，谁更强更快，谁就可能赢得领导世界和决定世界进程的必要的影响力。中国梦的中文版在2010年出版时就曾在华盛顿对华政策圈内引起反响。也正是因为这本书，刘明福被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认定为中国的鹰派。据说在美国中央情报局，他也被认为是第四代中国军方的鹰派人物之一。白邦瑞在自己的家中为刘明福举行了新书发布会，出席发布会的人包括美国的前官员、现国会众议员以及华盛顿各大智库和媒体的人士。在被问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是否体现了中国的大战略时，
2010年之后，13亿中国人民最吃惊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美利坚和中国为什么一定要跟中国过不去？美国的军舰啊，在中国的海岸上啊，海洋上。啊，家门口从南到北不断地进行军舰海军力量大游行。
他说，美国这样的行动给中国带来的南中国海、东中国海问题，甚至台海马上也出现问题。他还说，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还迫使中国向西发展，出现了包括一路一带、高铁计划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战略。刘明福在发布会上遭遇西方记者对中国民主、自由、人权、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以及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权的提问，他为中共的一党统治进行了辩护。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他称，在解决生命和生存问题之前，自由和法治对中国人来说都不是第一。他称，中国共产党最能捍卫中国人的生命、财产、自由、平等和法治。
平等和法治的是中国共产党
啊！思阳、海伦，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六四议题方面，星期四北京在表面上的平静当中度过了六四天安门事件26周年纪念日的这一天。当局提早进行了严密的安排，尽可能在中国大陆消除一切民间对26年前那场血腥惨案的任何回忆。有分析认为，这凸显了中共对其执政缺乏安全感以及其在面对自身历史问题上的道德缺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虽然今年并不是逢五逢十这样的主要六四纪念周年，但北京当局仍然在6月4号这一敏感日期前后对中国境内的敏感人物严加控制和打压。著名人权活动人士胡佳6月1号被强迫要求离开北京。胡佳5月29号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自己的人身自由从5月20号开始受到限制。
六四啊，每年是这样，4月15号进入一层警戒期，因为4月15号是六四的起点，就是胡耀邦先生逝世纪念日。然后呢，到5月20号又是一个升级的日子，因为那是戒严日。再到6月2号左右，到6月4号的这一天度过，到6月5号的这期间是最高级别的警戒。所以也就是说，实际上从6月20号以后的话，我们都已经被上措施，就尤其是我这边吧。
已故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5月30号被从家中带走。他的妻子蒋宗曹女士对美国之音表示，不清楚他被带到哪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回来。
他现在离开北京了。
哦，他什么时候回来呢？
这个不知道。
哦，
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
纽约时报6月3号刊登了鲍同为纪念6·4·26周年撰写的一篇文章。他在文章开头提到自己被要求5月6号到6月4号不得接受采访。前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于梅孙对美国之音表示，每年六四期间他都被限制自由。自习近平上台以来，当局在六四期间对他的控制更是变本加厉。
对吧？原来就是六四当天早上来上岗了。又过了2年，六四不让你在北京待着了，让你走。我走就走，我自费我就走了。又这么几年又混下来。那么现在就提前一个星期就上岗了。就是他打压越来越厉害了。这个是生怕我不忘记，生怕我不发火，就是。
于梅孙1984年从北大法律系毕业，在中南海从事立法工作10年，1989年起担任国务院办公厅秘书。1994年，他遭陷害，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泄密罪逮捕。同年8月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出狱后10多年上访维权，要求讨回公道。天安门母亲运动在6·4·26周年到来前夕发出的公开信中指责当局对天安门母亲群体的监控转入新常态，甚至达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不仅监听电话，还把窃听器置入某成员家中。前美国公共广播电台驻京记者、失忆人民共和国重返天安门一书的作者林木莲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撰写的纪念六四文章中说，这种新常态就是把在敏感时期对异议人士的高压控制常态化，任何时期对天安门事件的讨论都将遭到严惩。曾经获得欧盟萨哈罗夫人权奖的胡佳表示，这是北京当局要向外界发出的一个清晰的信号。他说，
就是他们一定要表的就表述的非常清楚，就任何人不准进行这样任何形式的对于共产党的历史问题，这些就是说对于这些事情的表达，你进去。
林木莲表示，北京的强制性遗忘政策似乎发挥了一定效果。今年纪念六四的声音显得很弱，虽然26周年的象征意义没有那么大，但却是个不祥的预兆。他表示自己2013年5月在北京4所高校做实验，把王维林挡坦克的照片给100名大学生看，其中表示了解这张照片所反映的历史事件的只有15人。但于梅孙认为这种政策最终注定会破产。他说，
当然打压了大部分不知道了，但毕竟还有很多人知道的，毕竟还难鼠还在啊，他家里死了人啊，他每天在呼唤啊，而且在各方面打压呀、啊、打压还在啊。一方面政府在希望大家淡忘了，同时呢政府这也还在刺激这些东西，千万别不要让你忘记。
今年六四周年前夕，一群在海外留学的80后、90后中国留学生联署一封致国内同学的公开信，呼吁国内同学了解那段历史的真相，关注那些被可以掩埋和篡改的血腥和残暴。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5月26号发表社评，批评这些留学生受到境外势力的煽动。这篇社评起到了反效果，并很快被《环球时报》从网上撤下。公开信的作者古毅5月27号在美国之音 VOA 卫视节目上表示，《环球时报》社评刊登前，公开信只有51个人签名，社评发表后一天就新增了91个签名。天安门母亲张先玲六四周年前夕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但是你说这个历史是会不会忘掉？我说是不会的，因为你看现在几千年的这秦始皇焚书坑儒，大家还会说他不对，还会骂他嘛，对吧？
对，
所以说就是说，当局
俄罗斯计划与中国等亚太伙伴国明年5月在南中国海地区举行联合海军演习。”目前尚不清楚俄罗斯在该地区的主要盟友越南是否也将参与。6月6日
是
虽然与中国关系不断接近，但俄罗斯并不想在高雄南中外举行俄罗斯不会选边
站队，将保持
两艘台湾自行设计建造的3000吨级旗舰巡防舰也在演习这一天正式成军，开始执行任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赵万成发自高雄的报道。这一天，
星期六上午的
海
安八号演习，
特意在高雄港外举行海安八号演习，
14艘巡防艇、
两艘台湾自行设计建造的3000吨级旗舰巡防舰也在演习这一天正式成军，开始执行任务。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发自高雄
的报道。宜兰舰以及高雄舰也在演习开始前举行了成军典礼，正式成为台湾海巡力量的生力军。这两艘新巡防舰是由台湾自行设计建造，造价大约$0.5亿，船的长度为119.4公尺，船宽15.2公尺，最大吃水6.7公尺，采用可变螺距双居推进系统，具有灵活、机动与安全性，续航力高达10,000海里，装设有40快炮以及20机炮各一门，消防水炮射程已经达到世界水平的120公尺距离。海巡署说，这两艘新巡防舰具备海巡最强武力，可大幅提升维护主权及捍卫渔权的能量。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六巡视了这次演习，他在致辞中强调，国家领土主权维护除了经由外交折冲之外，展现实质海洋维权的硬实力以及巧实力更是谈判的利基。马英九致辞的时候特别提到台日渔业协定，并且借此说明外交途径解决海上争端的可行性。两年前，台湾借由搁置争议共享渔业资源，就保护渔权与日方达成共识，签订渔业协定，让双方重叠专属经济海域渔业问题获得妥善安排。马英九说，
签订之后，我们渔民可以在有台湾两倍大，就是7万多平方公里的海域上能够自由的捕鱼，而不受日本海上保安军的干涉。同样的，琉球的渔民也可以在这个地区捕鱼。
马英九还提到南海主权议题，认为如果能够采取东海和平倡议的精神，搁置争议，共享渔业和天然资源，就能够达成互惠双赢的结果，从而促进南海区域的和平与稳定。过去大陆渔船越界到台湾水域的情况时有发生，大陆船只还有越界盗采海沙行为。海巡署副署长郑章雄星期六指出，如果大陆渔船没有捕捞行为，只是单纯越界进入台湾水域，台湾海巡船会将这样的渔船驱离，如果有捕捞行为并且违反台湾法令，就会依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予以带回，渔获甚至渔船会被没入，人员留置最长达3个月。台湾在实施如此重罚之后，大陆渔船违规行为减少很多。台湾立法院最近修正法规，根据违法渔船的犯案记录以及上岸后的态度，对违法船只处以$10,000到$33,000不等的罚金。郑章雄说，两岸之间对渔船越界问题一直有管道沟通协商，但是大陆渔船越界问题需要大陆执法解决。郑章雄说，
经过多次的协商了，包括陆委会，包括我们，包括农业部农委会，都不断的跟大陆的窗口有协商，那他们也发现到这个问题是比较严重，所以有必要他们自己要约制自己，而且这个生物的多样性是人类的遗产啊，共同要保护，而不要你抓光了就很可惜了。下商会只是一个希望双方签订协议的，那还没有他签订协议以前，我们各有各的管道都有嘛，各有各的管道都表达了意见，也就是他们也都很尊重，也减少慢慢减少多了。
海巡署副署长郑章雄说，台湾的水域资源比大陆好，因为台湾渔民有保育观念，而大陆渔民这方面的知识和教育有待加强。尽管如此，郑章雄提醒台湾渔民小心不可越界，因为越界等于进入他国领土，即使政府有心协助也缺乏立场。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高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台海议题方面，6月5日，也就是星期五，台湾民进党主席，同时也是该党推选出来的竞选下一届总统的蔡英文，在纽约发表了他此次访美行程当中可以说是第一个完全阐述其政策构想以及施政理念的竞选演说。蔡英文在演说当中批评了马英九政府过于依赖中国的经济政策，并且提出了以创新升级带动发展的新模式。他同时还强调了发展台湾多元文化软实力的政策构想，并且强调了台湾民主制度的优势以及和平解决冲突的外交原则。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蔡英文在演讲中强调了民进党的草根性、人民性、改革性，与其阻碍台湾进步的旧势力的竞争对手划清界限。
我们要迎接新的政治，迎接一个多元创新的社会，绝对不要让威权反改革的声音继续主导这个国家未来的发展。你共共
蔡英文宣誓，民进党不但要赢得总统选举，而且为了达到改革目标，更要争取在国会过半。为此，他强调，民进党必须包容和开放。
因此，无论是政治政党，我们都有诚意谈。只要是改革的力量，只要是可以合作，让改革的列车可以启动，让政府更能够回应人民的需求。更能影响实在的挑战。
他批评马英九政府纯粹依靠中国大陆的不透明、不公正的经济政策。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在经济上对单一国家过度的依赖，不是要不这个不是我们要的开放。透过黑箱作业来决定国家的未来，不是要我们要的开放。经济发展的成果由少数人所有。无法公平分享，更不是我们要的开放。
蔡英文高度肯定去年台湾太阳花学运所代表的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他说，台湾已经准备好同其亚洲盟友与邻国合作，成为激励其他追求自由民主国家的榜样。
Democracy, freedom, sustainability,
民主、自由、可持续与和平的新亚洲价值在台湾正被转换成一个模式。
大约1200多名台湾人出席了在布鲁克林马里奥酒店举行的盛大欢迎会。他们对蔡英文的最大期望是，
我们希望他能够当选台湾未来2016的总统，然后呢他能带领台湾走向一个更繁荣这个呢走入国际，然后能够两岸问题可以很和平地来相处。
支持蔡英文的年轻人也了解他所面临的困难。
他要回应台湾社会对他的期待，然后不同世代可能对他有不同的期待，然后接下来他还要面对，比方说全球化的这个经济全球化的这个压力之下，他要怎么样做平衡？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美国之音方冰、赵江，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国际足联高管涉嫌一连串贿赂丑闻的证据迅速增加。在此之前，足球国际机构主席布拉特突然宣布将辞职。前国际足联官员在变速交易以及公开言论中声称将公布海量的秘密。受贿丑闻可能牵连即将离任的布拉特主席本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斯诺维斯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星期三，前国际足联副主席杰克·沃纳先是否认受贿，声称没有任何不轨行为。他说，
事实不是这样，南非没有给我1000万美元贿赂，他们没有贿赂我。
当天随后，沃纳则将矛头指向国际足联即将离任的主席布拉特。
布拉特知道他为什么倒台，假如有另一个人知晓，这就是我。
因讹诈和洗钱罪而被美国司法部指控的9名国际足联官员和5名公司高管当中，沃纳是其中之一。在沃纳声称自己无罪之前，美国法院公布了6名其他被告先前的认罪文件。美利坚大学法学教授阿米坦内说，认罪的人可能还有。
What will likely 很有可能的是，低级别的被告人很快将开始就有关问题认罪。
坦内说，联邦罪起诉过程当中的认罪率高达95%，这就意味着通过认罪来避免漫长监狱刑期，对被告人有强大激励。
作为被告认罪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他们都将与政府配合提供信息，以便政府顺藤摸瓜。
布拉特迄今尚未受到起诉，不过坦内说，布拉特依然是个目标。
你可以看到政府如何将案件汇总和立案，随着时间的推移，保证有能力指导老巢。
沃纳目前交保保释，待在祖籍国特立尼达，其余七个受到指控的人在瑞士被押，他们在被引渡到美国之前不大可能签署认罪减刑协议。不过前联邦贪腐问题检察官杰布·弗林克尔说，在此之前还有很多行为需要起诉。
假如这些被告不服引渡，有关程序过程可能需要六个月乃至两年到两年半。美国信心十足，有决心将这些人引渡，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大功告成。
弗林克尔同意坦内的看法，认为引渡的几率非常大。
我相信美国政府处理本案非常谨慎，以便减少风险，也就是说，为了不使引渡变得更加困难，程序将涉及使用瑞士法或是瑞士法规定的豁免法或是其他国家法律规定的豁免法。
布拉特是国际足联最高官员，美国联邦检察官通常使用的认罪减刑协议可能终究还是能够将其拉下马。美国之音记者斯诺维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美印关系方面，美国与印度和越南显著加快了防务合作的步伐。官员们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区咄咄逼人的姿态拉近了亚太地区国家与美国的距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6月3号星期三代表美国在新德里跟印度政府签署了一项防务安全合作协议。尽管这项合作的规模不大，但是双方从表达意愿到签署协议只用了5个月时间，显示美印两国的防务合作可能正在加快。两国官员还签署了10年美印防务合作框架指南，合作范围包括海上安全防卫装备、航空母舰和喷气机引擎的研制。中国海军近些年来将活动范围延伸到印度洋。前不久公布的军事战略白皮书称，中国军队将攻防兼备，兼顾近海防御和远海防卫。这些事件加深了印度对中国的忧虑和与美国合作的愿望。与此同时，越南也在谋求从美国购买海上防务武器。美国国会正在考虑取消对河内的一些武器禁运。国防部长卡特上星期在出席香格里拉防务对话中说，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大举填海造岛的行为正加快加深亚太地区国家与美国的防务合作。许许多多国家公开的当然也向美国表达了他们的忧虑，许多国家因此希望与美国及其他邻国和伙伴国加强关系。刚刚访问了越南的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也在出席新加坡香格里拉防务对话期间指出，中国的行为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把地区国家带到了一起。
中国的行为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受到了该地区国家的警惕，这些国家寻求美国领头并与美国合作，他们正在前来谋求签署防务协议和添置防卫装备。过去许多年中，他们从来没有考虑过添置这些装备。
同样出席了本届香格里拉对话的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资深研究员程斌对美国之音说，目前的形势对中国很不利。
我认为非常非常清楚的是，地区其他国家不仅对中国不满，而且会越来越希望美国牵头采取对策，这不会让中国开心。
在几十个国家的国防高级官员出席的香格里拉对话中，没有一个国家站出来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和军事化行为做出辩护。即便如此，北京称不会改变其南海政策，同时指责美国挑拨离间，损害地区安全和稳定。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访问印度，美印两国续签了新的防务合作协定，以深化两军合作的纽带。分析认为，促成美印达成新防务协议的主要原因是双方共同关切的中国海上力量向印度洋的挺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和印度国防部长帕里卡尔6月3日签署了这项新的防务合作协定。协议包括两国共同研发应对生化武器的军事防护装备，以及美国帮助印度建造和设计一艘航空母舰以及喷气引擎。国际关系专家和学者认为，美国和印度双边关系，特别是军事领域的合作引人注目，其动因来自美印两国对中国海军力量不断壮大和中国挺进印度洋努力的不安。新德里《检视防务周刊》的拉霍尔·贝迪说
And the problem for both India and the US is the expansion of the Chinese Navy into the Indian Ocean region. And that is something that everybody in the region, Japan...
他说，印度与美国共同的问题是中国海军向印度洋地区的扩张，这是该地区所有国家，日本、澳大利亚、东盟各国、印度和美国等急于遏制的情势。事实上，美国正计划在今后4-5年内将其航母舰队的一大部分转移到亚洲。美国非常希望印度能够成为这种再平衡的一部分。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日前在纽约亚洲协会就全球语境下的中印美关系发表演讲。陆克文认为，美中、美印、中印等多边和双边关系维系着更广泛亚太地区的未来稳定与繁荣。
The India-China relationship, in my judgment, is one of the several most critical relationships in the world today. Obviously,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is central. China-Japan relationship.
陆克文说，在我看来，中国与印度的关系是当今世界上几个重要的关系之一。显然，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是核心问题，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而中印关系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事实上，更广泛亚太地区的未来稳定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华盛顿、东京、北京、新德里之间的一整套关系的未来动态，另外还包括东南亚地区内部的动态。陆克文目前担任亚洲协会的政策研究所所长，他说
It is China's increasing move into the Indian Ocean.
中印关系中另一个使新德里感到担心的问题是中国日益向印度洋的推进。在中国看来，由于其对来自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严重依赖，中国把进入印度洋看作是其长期战略利益的当然的力量的投射，以保障其海上交通。陆克文说，这自然导致中国扩大与环印度洋国家之间的海军合作程度，而且中国也正越来越多地与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海军一道参与反海盗行动，以加强索马里沿岸地区和阿拉伯海域的安全。墨尔本大学澳印研究所研究员大卫·布鲁斯特日前在华盛顿的一场研讨会上表示，印度对中国经济军事实力不断壮大关切，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对其东北部几个少数族裔邦的稳定和国家统一的担忧。布鲁斯特说，印度对其东北部几个邦的安全局势十分担忧。众所周知，印度的这几个邦有非常大的反叛隐患，这里的一些少数族裔群体很多人都是基督徒，他们对信奉印度教的人控制新德里感到厌恶，而印度只是通过一个俗称鸡脖子的狭窄的走廊与这几个邦连在一起，从印度将物资运输到这几个邦非常的困难，就连航空运输也异常困难。布鲁斯特说，
It's difficult, really difficult to get there. It's sort of like almost like an island, these northeast states. So that opening these northeast states to Chinese trade.
他说，印度东北部的这些邦几乎像一个小岛，所以印度害怕向中国开放这些地方，让中国投资与贸易涌入，这意味着印度将失去其东北地区。 布鲁斯特认为，印度对东北地区的这些邦早已失去控制，如果突然间这些地方的整个经济受制于中国，中国将会在这里拥有经济影响力，继而具有政治影响力。这也是印度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和相关的“孟中一缅”经济走廊项目担忧的重要原因。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计划与中国等亚太伙伴国明年五月在南中国海地区举行联合海军演习。目前尚不清楚俄罗斯在该地区的主要盟友越南是否也将参与。分析人士认为，虽然与中国关系不断接近，但俄罗斯并不想卷入南中国海争执。俄罗斯不会选边站队，将保持中立立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安东诺夫在最近结束的新加坡香格里拉论坛上透露，俄罗斯计划在2016年5月份与中国等地区伙伴国一起在南中国海举行海军联合演习。他批评美国的政策遏制俄中两国，越来越引起两国的关切。虽然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不断接近，但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俄罗斯却不想选边站队。俄罗斯副外长莫尔古洛夫曾经表示，无论是在南中国海或是在东中国海围绕钓鱼岛的争执中，俄罗斯不会支持一方而反对另外一方。战略分析人士赫拉姆齐辛说，俄罗斯会尽一切可能避免卷入南中国海的争执中。在这个问题上，俄罗斯不会说哪一个国家对或是哪一个国家不对，将会尽可能不表态。因此，明年将举行的南中国海海军演习不应该被解读成为俄罗斯支持中国。演习选择在南中国海，仅是由于技术原因。赫拉姆齐辛说，这是由于两国海军轮换着在各自国家几个舰队的负责区域内举行演习，也就是说，在中国海军三个舰队各自负责的区域内轮流演习。两国海军的联合演习过去已经在北海舰队和东海舰队负责区域内举行过，明年恰好轮到了南海舰队所负责的南中国海地区，所以南中国海的演习没有任何特别的政治意义。俄罗斯与中国刚刚在地中海举行了联合海军演习，地中海属于俄罗斯黑海舰队负责的区域。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安东诺夫没有进一步说明明年南中国海的海军演习除了俄中两国之外是否还包括其他的国家。目前尚不清楚俄罗斯在该地区的主要盟友越南甚至印度是否也将参加南中国海的演习。俄罗斯独立报的分析文章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9月份将访问美国，中美很可能会达成妥协，因此俄罗斯不值得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同中美两国中的任何一方联合起来。而俄罗斯与越南的关系却至关重要，因为俄越关系不但经受过时间的检验，俄罗斯通过越南可进入东南亚地区，可借助越南与东盟国家发展关系。学者赫拉姆齐辛认为，明年南中国海的演习很可能有印度和越南参加，但还要看具体的国际形势的发展。赫拉齐辛说，正因为中国和越南都是南中国海主权争执的冲突方，所以俄罗斯既不想得罪中国，同样也不想得罪越南。因此原则上讲，俄罗斯可以同中国和越南一起举行联合演习，俄罗斯并不会在意其他人对此如何评价。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南中国海的演习也可为俄罗斯提供更多的发言机会。俄罗斯期望中国的注意力能够长期集中在南中国海，给美国制造麻烦。中国把更多的力量投入到同美国的对抗，这样就越能减轻俄罗斯的压力。军备问题专家马基扬克表示，俄罗斯向中国出售许多武器，包括大量的海军武器，其中包含着政治目的。 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安东诺夫在新加坡还指责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导弹防御系统计划将破坏地区稳定。安东诺夫特别举例乌克兰，表达了对颜色革命的担心。他称颜色革命以民主价值观作为包装，随时都会席卷亚太地区。俄罗斯与中国最近都强调将会共同对抗颜色革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有关更多俄罗斯军队开进东乌克兰的消息引起西方国家新的关注，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上午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这一局势。美国国防官员和外交官员也就乌克兰问题在德国召开闭门会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乌克兰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一直在东部顿涅茨克地区交战。一名乌克兰军人说，分离武装发起进攻，寻找政府防御体系的薄弱环节。
目前他们攻击马林卡村，然后他们将进攻阿夫迪夫卡，但是他们没有足够的力量组织一场进攻阿夫迪耶夫那的战斗。目前前线的局势不一样了。
交战双方都有伤亡报道，在当地村庄马林卡受伤的反叛武装伤兵在顿涅茨克的一家医院疗伤。
我们在发生战斗的地区攻入太远的地方，无法坚守在那里，因为我们可能会被包围，所以我们不得不撤退。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星期四警告说，俄罗斯支持的反叛武装大规模进攻构成巨大威胁。
在乌克兰领土有14个俄国营，这是一支包括9000多名俄罗斯军人的战术组织。集结在乌克兰边境的俄罗斯军人数量是一年前的1.5倍。
俄罗斯断然否定这样的报道，但是北约秘书长斯托尔登伯格星期四重申了他早些时候的说法，认为俄罗斯正在向分离分子提供先进武器装备。美国表示，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报告表明，到目前为止，大部分违反停火协议的行动来自亲俄武装。
从去年9月明斯克协议到今年2月的实施计划期间，俄罗斯支持的分离武装总共占领了数百平方公里的乌克兰领土，直接违反了他们刚刚签署的协议。
俄罗斯的其他邻国也感到担忧，北约试图向该地区的盟国保证他们是安全的。
一旦需要阻止俄罗斯入侵和保护盟国的安全，美国军队将进驻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波兰。我们计划明年实施军队轮换制度。
联合国表示，自2014年乌克兰冲突以来，已经有6400多人丧生。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新闻。联合国表示，也门反叛武装和得到国际承认的流亡政府之间的和平谈判将于6月14号在日内瓦举行。联合国一名发言人星期六宣布了上述日期，并且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欢迎哈迪总统和控制首都萨那的什叶派胡塞反叛武装之间达成的这一协议。定于上个月月底举行的一次和平会议曾经被推迟，因为在那之前，也门政府和冲突主要各方要求有更多时间为谈判做准备。在长江倾覆的游船星期五被拉出水面，救援人员到各个船舱进行搜索，寻找遇难者。截止周六，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396人。东方之星自星期一夜晚在恶劣天气中倾覆之后，至此呢，至今只有14人获救。当局表示，船上其他456人已经没有生还的希望。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六启程前往德国参加工业七国为期2天的会议。此次七国会议的中心日程是贸易，但是乌克兰危机包括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议题预计也在讨论范围中。为了庆祝移民传统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希望美国人都分享自己家庭的移民史。奥巴马在本周六每周例行讲话中敦促美国人登陆白宫网站说出自己的故事。埃及一家法院推翻了另一家法院有关控制加沙地带的哈马斯为恐怖组织的裁定。星期六这项裁定作出之后，哈马斯和埃及政府没有立即作出回应。以上是国际新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